所谓牌位是指法会当中呢，好写某些人的名字，那目的呢是要让亡魂要进入大殿的时候，护法神呢可以点名啊，你懂我意思吗？因为护法神并没有成佛啊，很多护法神甚至有些是三界六道轮回的所谓的天龙八部啊，哎，他不像佛菩萨，一切都不用写啊，对不对？神通一看通通都知道，所以他们有他们的职守，就像我们世间啊户口普查一样，总是还要登记名字啊，对不对？所以牌位的目的呢，是等于说，在生的人孝者呢，可以尽一份孝心啊。然后呢，在寺庙里面呢，当一个法会或是呢平常的时候，寺庙里面都有天龙八部护法神、韦陀菩萨护持。对，假如你要来破坏的话，护法神会阻挠你。甚至在法会当中呢，为了要过滤很多孤魂野鬼，孤魂野鬼里面也有很坏的，所以他呢也就会呢按照名字来点名，所以会超度牌位，有了你的名字才会让你进来。所以有些法会当中他会写净虚空骗法界十方三世一切孤魂野鬼牌位，这样的话就所有人通通都可以进来了，你懂我意思吗？啊，甚至有一些什么写陆海空三军将士阵亡之魂，有没有？这都是这样。所以呢牌位呢是依据这些几个例子可以让我们呢有它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但是在佛经里好像没有明确的说明。好，阿弥陀佛。啊，有人问，人死以后这个神识所感受的世界是怎么样，是不是？我前辈死了我忘记了，这辈子还没有死，不太清楚。对呀，真的啊。不过呢，就我所知道的哈，看到的书里面，《幽冥问答录》里面有讲这些，《幽冥问答录》大家可以去看一看，还有《中阴身救度法》里面也可以看一看。一般哈，在我所知道了哈，我或许知道不圆满，因为三藏十二部啊这么浩瀚，我或许有些没看到。人死以后哈，他的感觉哦，跟我们人的感觉再生的时候一样。像《幽冥问答》里面呢，人死的时候那个孤魂野鬼啊，他们的房子呢就是坟墓，坟墓就是他房子。白天呢我们出来，晚上呢就他们出来，对吗？所以我们这个世界是杂鬼人鬼同居啊，只是空间不同。还有呢，他呢鬼里面他们也有亲朋小孩，也有家庭，也有眷属。那鬼的世界里面为什么都会有呢？因为过去式的种子现行啊，习气啊，我也喜欢抓一个漂亮女鬼当他太太啊，对不对？他们也有繁殖生一些小孩，对不对？所以他们也有家庭，也有们生活。但我知道轨道里面呢就是没有阳光，一切都昏昏暗暗的。人死的时候，那时候的神识就是他过去式的业力哈，现前这样，好像孤魂野鬼啊，说茫茫渺渺这样子，对不对？有些人会说中阴身的时候我们的神识像是一个小婴儿，因为呢他有神通，他们有报通，就是呢没有这个肉体的这个限制呢，它可以穿墙透壁，但只有两个地方穿不过。第一，母亲的子宫，一投胎以后就跑不出来了。第二，佛陀的金刚座，它穿不过去。其他所有一个山河大地呀、啊、川林河水，它通通都能穿遍。它那时候速度很快，比光速还快，到处去游魂，就是找他有缘的父亲母亲去投胎，那也是业力驱使。这样子，那在七天当中呢，他会有幻觉，好像我们早上起来晚上睡觉，对，每隔七天他会觉得自己身心变化，死了一次又活了一次，幻觉呀、啊。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做七，就是在七天当中呢，那七天呢能够帮他忏除他的罪业，他在神识变化的幻觉当中比较不会那么痛苦。对，过了49天以后一定会投胎，那就看他的业力。那详细的情况大概就要等你自己死一遍才比较清楚，或者呢说去深入经藏啊、哦，这样。阿弥陀佛，还有没有？我想发问问题，说到前面来比较好一点。好，或是传纸条，这样也可以。我念，哎，这也很好哦。哎，有人问说，哦， 有人说，我听闻佛法以后，最近常常觉得身体不适，心神不宁。请问这是念佛以后业障现前呢，还是念佛以后觉照的有这些业障，应该如何对治？啊，阿弥陀佛，啊，听了佛法会身心不宁，不适，心神不宁。好，你讲的这两个答案都可能。第一个，有些呢，就像我们自己有妄念不晓得，因为念佛以后静下来才知道妄念纷飞，这是正常的可能。第二个，在念佛以后呢，因为你无始以来的罪业呢是现前，也可能，这两个都可能。为什么呢？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现在欠人家钱啊，没有还呐，对不对？那你的债主一定想，反正你这么穷吗？对不对？那我也跟你讨也没有用啊。可假如你现在突然呢、中了100万爱国奖券或发财了，或是做个暴发户啊，房地产的话，对不对？有钱的，那你的这个欠你的钱的，你想，哎呀，那现在赶快讨哦，现在不讨的话，将来没机会啊。同样的，我们无量无边来造了很多罪业，也造了很多罪业，也欠人家很多。那在你一勇猛精进的时候，有无量无边的功德、法财、智慧，多多少少以前人会来跟你要。所以刚开始学佛，有些人不用功则已，一用功的时候，过去式的业障会现前，这叫重报轻受，这是正常的。比如说有些人一用功，脾气要比以前更大，有些贪心更重，有些执着心更重，有些一用功以后更昏沉，这是正常的。这是呢，随缘消旧业，更莫造新殃，因为你该受的果报要去受，佛不能为你改变因果，但是可以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比如说上次我们在文超里讲到这个玄奘大师跟戒玄论师，有没有？他修的一生很好啊，临终的时候业障不是现前吗？甚至有病痛啊，那不是说他今生修的不对，而是过去无量劫的业报呢他要偿还，这是一个可能。第二个，也可能因为你用功以后对你的念头觉照得更清楚，然后呢，所以你感觉自己有这么多障碍。以前呢，不念佛啊，不觉得说自己很昏沉，打三天三夜的麻将都不会累。现在一念佛，10分钟就嘟咕了，他觉得哎呦，原来我昏沉这么重，这也可能，对不对？那应该怎么对治？多忏悔，多诵经，多念佛。那有人说，师父，我业障很重啊，我念经还是会睡着。那我建议你拜佛，拜佛是最好、最殊胜、最快速的忏悔业障方法。当然，当你诵经念佛能独立，你就用这个方法，不能的时候呢拜佛。为什么？我们凡夫在拜佛的时候，身体运动啊，排汗，把身上肮脏的东西排出来，身体运动啊，生理会影响心理，心理也会影响生理啊。大家有没有感觉在打了一场球以后洗个澡很舒服啊，也是这样的原理。而且你不但在拜佛当中能够身体运动，心也能够运动，也能够忏除你的罪业。那有人就说，师父，我连拜佛都打下去呼呼呼也会睡着，那怎么办？那我就告诉你，那你就睡吧，等到醒来的时候继续拜阿弥陀佛。这边有两个问题。近期内师父是有人替有没有帮人家助念？我发愿是弘法讲经，也有帮人家助念啊，但是很少，对，除非特殊的因缘刚好遇到，我是努力自修随缘化他，但是我没有出去帮人家诵经，也没有帮人家助念，所以很抱歉哈，因为我自己能力有限。第二个，病者临终身上的管子，例如鼻胃管、点滴尿管，是在助念后24小时拔除，或者在断气前拔除，是不是？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知道在医院里面尽医生的本分是应该做最后的急救，因为他站在人道的立场，这无可厚非。可是在佛法的观点，人当生命快结束的时候打强心剂啊，或打这些管子啊，对他来讲说实话没有什么好处。假如在加护病房里面呢，他这个亡者哈已经差不多了，你可以问他，征求他的同意，你要不要把这些拔掉？你已经对这些对你来没有效啊。他说他同意，你就在他活的时候把他拔掉，因为那时候他有感觉， 他自己同意，他也不会嗔恨于你，哈、哦，对。假如他不愿意拔掉，那你就让他插着，一直插到助念八个小时以后再拔，这样比较圆满。不要在八个小时助念的时候拔，很痛苦。好、哦，这样子要看他个人。好，还有没有什么问题？好，好。假如这个病者是昏迷的话，我建议是可以问他的家属，好，可以由他家属做决定。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我知道有些病痛到，假如一拔掉，他呼吸就立刻停止，对不对？那种情况呢，哎，我以前是帮忙助念过一个啦，这也是这种情况。好，那时候呢，我们只有呢，先帮他助念，先帮他助念，好，劝，而且在耳朵念中念佛。就有些人是呼吸一拔掉，有没有呼吸立刻就停止啊？对不对？那种啊，病患，比如像植物人之类的哈、啊，我们是先跟他开示，叫他念佛，大家集合先帮他助念，在助念声中呢帮他拔，这样子。但是那时候他还清楚，神智还在，他拔的那时候一刹那会很痛苦，但是呢那时候佛号都还听得到，就是说我们能够最重要希望他佛号能够很清楚。假如说他是昏迷完全不能做主的话哈、啊，一个呢就是在助念以后拔。一个呢就是征求他家人的意见，这样会比较好、哦、就是千万不要在断气那一刹那跟断气以后八个小时之内这样子，因为他活着的时候、哦、你拔他他有感觉，他还能够接受一下，那等他死的时候，死的时候他就顾着自己的神识不知道去哪里啊，那你那时候再碰他、哦、会有更多的压力，这样子。好，阿弥陀佛。有人说打坐要提肛，否则会漏气，是真的吗？好，诶，打坐我不是研究很深入哈，我要先说，但是我所知道就打坐为什么要提肛的原因，是因为打坐的时候气血在旋转，当它旋转到下半身或臀部的时候，它为了让自己的气血更顺畅，所以提肛，好，免得它漏气，这样子。第二个，可以请师父正确示范打坐的正确姿势吗？哎呦，现在禅静双修是吧？哎，这个哈、哦，待会哈、哦、我会再放旁边，好不好？先解决其他问题。哇，越来越多。第二个，请问师父，听到周广大先生往生的事迹中，发心念阿弥陀佛往生，可以出现地藏菩萨？若地藏菩萨出现，接引往生？啊，地藏菩萨接引往生到何处？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可能是过去周广大先生过去世当中跟地藏菩萨有缘，可能他修过地藏法门，诵过地藏经，画过地藏圣像，或流通地藏的这个经典或佛像，地藏菩萨现前呢，乃至呢为他加持忏除他的业障，所以这是他的过去是宿缘，宿世的缘分。假如那时候地藏菩萨现前，你念佛往生会去哪里？可以告诉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哎，我回答这个哈，有经文根据，在《大乘地藏十轮经》，地藏经有三经，我们现在大家知道的是地藏经，对不对？第二个还有《赞察善恶业报经》，有修赞察十轮相法啊，我知道上梦下参老和尚专修这个法门。第三个还有叫《大乘地藏十轮经》，也是讲地藏菩萨。这本经非常好，可是讲的人很少，它比地藏经讲得更详细，把地藏菩萨过去世的因地发愿修持里面讲得通通详细。它里面其中有一段文，就是说假如这个众生念地藏菩萨圣号，愿意往生何个佛国度的话，念彼佛国度的名号，地藏菩萨承他的愿力一样送你去。所以关键你往生与否全凭信愿行，你念观音圣号或念地藏圣号，愿意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我告诉你，佛菩萨不会把你送错地方的啊！这个不要怀疑，有经文根据，念地藏菩萨好。那所以地藏经里面他希望你说，你念地藏菩萨忏除业障以后呢，还是呢专念阿弥陀佛，这样会更殊胜。那会感得有些呢会感得西方三圣跟地藏菩萨同时来接引你。 人要往生时，在世未信佛，往生家属助念，他会信吗？如何帮他？可能会。人在生死交关的时候啊，这无量劫的善根啊，最容易发露，所以不要怀疑，尽心尽力为他念。第二，修行好的往生后，最能马上知道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以后火葬舍利子？这么说的，舍利子有舍利子，不一定代表他往生净土。这点要清楚，就不能够用有没有舍利子来判断他往生。好，这个我要说清楚，因为你纵使不往生净土哈，你要修持很好，升到天上来的话，你火化以后还是有舍利子。舍利子是你这辈子修戒定慧的积功累德，懂我意思吗？那能不能往生是要看你信愿行，临终有没有佛来接引你，你有没有信愿行去。当然一般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修行好的话，都会大部分功夫非常好，都会烧出舍利子。像弘一大师烧出1800多颗，好，印光祖师对不对，好，通通呢都有烧出5彩舍利。可是像太虚大师，太虚大师传说是弥勒菩萨再来，他烧出来也是5彩舍利啊，可是他是往生都率内院啊，不是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懂我意思吗？所以不能够用舍利子来判断说是不是往生净土。然后呢，不管在家出家，我所知道哈，我看过一些骨灰火化以后，假如吃素的人，大部分的骨灰都是白色跟黄色的多，不吃素的人烧出来骨灰黑色的很多，而且尤其是女众黑色的多，男众白色的比较多。那假如你修行的功夫更好的话，有些有红色5彩，烧出来红色大部分都是血液，黑色大部分都是头发，好，它黑的会发亮这样子。那其他有很多很多的颜色，白的、红的、绿的，供着随个人的修持不一样。好，所以，往生西方世界与否是凭信愿行，临终有没有佛来接引，不能够用舍利子来判断。好，这点大家了解。有些人没有学佛，但临终前明明似乎有感，无形中为自己准备后事，请问这作何解释？这个呢叫做回光返照。人哈，好像一盏灯一样，烧烧烧烧到快尽的时候会特别亮，对不对？同样的，人当他知道自己寿命要差不多的时候，人都会有所谓的第六感，这是正常现象的。那假如以几乎净土来讲，预知时至，当然他知道自己要走了。第二问题，临终见瑞相是否就表示解脱了呢？有没有可能只是护法散天的欢喜现？有没有可能只是护法龙天的欢喜现瑞相？请师父说明。所谓的瑞相有好多种啊，假如以净土来讲，是见佛、见光。好，听到天月明空，还有闻到异香，这是跟经书上讲的瑞相是一样，那保释他一定往生，往生当然那就永远解脱了。那假如呢，他现的瑞相哦，不是经书上所说的呢，可能只能说明他修得很好，往生三善道，升到天上去当天神，这样子。护法龙天的欢喜现瑞相呢，这个我就不太清楚了，对不起哈，我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哈，我不能乱答，这个我就不太清楚。第三问题，请师父解释，若子女想替已故的父母受幽冥界，需在修行上注意什么？又对已故的父母的利益为何？好好，在家居士受幽冥界，我就不太清楚了。出家众我知道，出家众在我们受三坛大戒里面，第一坛叫沙弥坛、沙弥尼，第二坛比丘、比丘尼，第三坛要受菩萨戒的前一天晚上要受幽冥戒。因为要发心做菩萨，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哦，有些人障碍会很多。你看那舍利佛有没有发了菩提心，一个天人第四天来考他，他就退了菩提心了。所以要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不太容易，所以在我们受戒当中，受菩萨戒的时候，好像在家菩萨戒之前， 哦，好，那在我们出家里面的受出家菩萨戒的前一天晚上是要受幽冥戒啊。我简单几分钟讲一下幽冥戒。那时候呢，我们是所有的出家众集合，唱赞，唱地藏赞，然后念地藏圣号，然后呢由班榜排班，所有一切出列到地藏殿迎请亡魂。哦，那的确哦，很不可思议，哇，刮风下大雨，阴飕飕的，的的确确，一切地藏菩萨会带呢无量劫的冤亲债主、孤魂野鬼，通通来。等到这个和尚正式受戒的时候，哇，大殿呢一片祥和安静。等到回向的时候，哇，又刮大风，刮下大雨。这是我自己亲身体验。也就是说，受幽冥戒呢，是为你过去世的父母师长、冤亲债主啊这样受的，透过大众的力量。好，这是的确功德无量无边，也让他们有学佛的机会，然后呢也能够忏除自己菩提道上的障缘。至于在家居士哈，我要再去研究问问看，是不是可以请这个出家人啊，然后呢你领着你父母的或是过去冤亲债主的牌位啊，在寺面里为你受幽冥戒。这个我就要再继续研究一下哈，这个问题先留起来啊，假如赶时间的话可以先走，没关系哈。阿弥陀佛，学佛以后弟子的思考好像更简单，很少去思考观察待人处事种种细节，这样会不会对社会上适应有所障碍？我看你大概是你们太久没有问问题了，一切一起问好，没关系。这个思考简单哈，其实说实话不是坏事。思考多看你思考什么，假如你思考是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利益别人的事情，这多思考是很好。假如思考自己的烦恼啊业障，那是少思考比较好。所以会发觉假如学佛以后有一阵子妄念比较少，清净心现前，这是正常现象。那但是各位也千万不要误会，说不思考那就呆呆，不会，心地越清净应该智慧越现前，境界来的时候你会自自然然处理得很圆满，所以并不会说让你对社会适应有所障碍。除非你的工作、你的家庭或是你工作的行业必须对某一方面的资讯啊或技术要去深入了解的话，那你一定还是要多去思考、多去观察，发菩提心去帮助别人。第二个问题，弟子诵普贤行愿品五六个月以来，好像感受越来越没有，想换本诵经，想换本经诵，又不知如何解释，是广为接触或是一本诵一段时间以后再换呢，或是早课可否日日不同？好，诵经啊，也是宿缘宿世的因缘，有些人他生生世世诵大悲咒，所以他一听大悲咒哦，很欢喜。有些人生生世世专修普门品，所以他一诵普门品会很欢喜，是吧？像我自己觉得，哇，我生生世世就专门诵净土经典，好，无量寿经、弥陀经，还有尤其普贤行愿品，好，我跟我这里很有缘，所以跟某一部经越来越有缘的时候，会越诵越法喜才对。那假如诵一诵好像没什么感觉的话，你要换的话也未尝不可，好，你可以自己去慢慢去接触，好，宿世的缘分不一样，像有些人生生世世诵法华经啊，对不对？好，个人的缘分不同。那第二个，假如一段时间再换一本也可以。我讲古人有专修专弘是第一类，一部经从头一辈子念到底。第二，正住双修，念佛为主，其他诵经念佛拜佛拜忏通通当住行。第三类的呢是叫轮修，轮修就是比如说净土五经啊，他念一念，第一年他专门念无量寿经，那个一年两年三年念个两三千遍，然后以后呢，哎，他发现念得太熟了，他们打妄想，他换观无量寿佛经，再念个两三年，再念普贤行愿品，那不管怎么念呢，都是这净土五经之内，这也可以，这叫做轮修，所以你自己决定。早课是否日日不同，最好不要，因为呢目的要修戒定慧啊，你常常换了，凡夫心会很杂，最好有一段时间，起码三个月半年乃至一年呢专诵一部经，这样效果会比较明显。 拜佛时不出声，当大众打佛七时，拜佛就不就无声吗？那又何以会伤气？原理在哪里？好，拜佛的时候不出声，是因为拜佛的时候啊，我们人站着，当你一拜的时候，血气往上冲，所以古人讲拜佛的时候眼睛要打开，否则你容易脑充血，这是古大德教的啊，不是我讲的。然后呢，拜佛时不出声音，那都无声吗？我上次说过，真正以前的拜佛是东单西单轮流拜，东单拜下去的时候，西单站着还是唱阿弥陀佛，对不对？然后西单拜下去，东单站起来唱阿弥陀佛，知道吗？所以以前的那个维挪啊，他是打两边的引磬的，好，这样子的话不会没有声音。为什么会伤气呢？我刚才讲，就是因为血气往上冲嘛。第二，持咒念佛是否必须嘴巴张开？当空气不好的环境或人多咳嗽时，心中默念是不是有算数？是可以的。持咒念佛不一定要嘴巴张开，默念功德也是一样的。但是出声音哈，有时候呢会比较摄心。虽然我们讲念佛身口意三业，心念最重要，但是当你身口意三业同时发力的时候，力量会更大。第三，练习法器时只作意学习，并未实际报告护法，如此有没有关系？要忏悔吗？好，这个问题你们问的都很内行哎哈。好，阿弥陀佛，在佛门里面哈，学法器是呢要禀报龙天护法。所谓的法器，如法的修行可以得到真实的法义。像以前在寺庙里面，大磬不能乱敲，因为一敲哦，龙天护法就听到了，他就以为你要做法会啦，对不对？他就来护持啦，或怎么样。所以以前做法会的时候呢，都要点香报告，或者呢是要贴一张红纸条，弟子等等某某至诚学法器，龙天护法敬请见谅，这样是最重要自己的虔诚恭敬心。好，那你若没有报告的话，有没有关系呢？只要你不是刻意的这个轻慢毁谤，或是呢乱打的话，那是没有关系的啦，这样子。但是最好的话呢，能够禀白或是点一支香，不过关键还是在你的至诚恭敬心。因为天龙护法啊，看我们人是看我们的心念，我们身上都会放光，好，现在物理学讲有物质就有能量嘛，会放光。所以呢，当你不至诚恭敬的时候，你的光会变颜色，他知道。有时候虽然比如你忘记没有禀白，但是你是真真实实虔诚恭敬在练习，那也没有关系。下面净土法门是系四悉檀的哪一种？我告诉你，四悉檀四种通通都有。第二，人死后49天必投胎，请问骨灰放在寺院中塔中有何功德？好，这个骨灰哈，放在塔中是我们中国的习俗。我上次说过，塔真正放的是佛陀的舍利、经典、法宝，乃是供养清净比丘修行的地方。他传到中国来，现在塔都放骨灰，可能中国人的想法就是好歹骨灰放进去一点，佛菩萨会加持一点，对不对？其实严格的来说，不是很重要。那一般的习俗就会说把骨灰啊放在佛塔里面，能够听到早晚的钟声或是鼓声诵经念佛，希望对这个亡者能够得到利益，当然这也是功德无量的。下面有句话说，亲子离成垢，子道方成就。地藏经有言，为亡者做功德，好，亲子得成垢，子道方成就，亡者得一分，作者得六分。他的问题是，第一，倘若亲人已不幸堕入地狱或恶道中，其子女应以何种程度的孝心，方能救祖先离诸苦，并来生得遇佛缘修行？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呢，就可以学地藏菩萨。地藏菩萨为亲人发广大的无疲道，广大的无上菩提大愿。你看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光目，你为了救他的母亲，他一发愿，对不对？愿我尽未来际生生世世，所有地狱恶鬼畜生 我通通都要把他度尽，让他成佛，我才成佛。他这个愿力一发，他跟他母，他的孝感动天，又发有孝心，又有愿力，所以不但他的母亲，原所有在地狱里面的众生，通通都得度了。所以你想要帮助你的母亲或者你的祖先，最好自己如说修行供养，